李克回来了，小李白告诉他，你给我这钱呢、过生日那钱我买了个干爹回来。李克这鼻子没气歪了，你买什么不好啊？啊，怎么买个爹呀？那么李白就由头到尾把这话说了一遍啊，不由得李克是紧锁眉峰啊，他心里有结啊。他一想，想当年我的祖上玄武门政变被李世民给杀了，杀当然，虽说现在事隔七八十年，玄宗在位，皇上变了，可这案子了结了吗？是否皇家要继续斩尽杀绝？此人来路不明，待我观瞧。就这儿，李克呀，就来到后边这暖阁。李白先进来的，见着老头乐了，嘿嘿嘿，你是我干爹，我亲爹来了。外边弹走一声，连龙一条，李克就进来了。他拢住目光往这炕上一看，哟，李克倒吸口冷气，见老头身高不足五尺，这老头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那两道剑眉，特别是老头这双眼睛，这老头年轻前是丹凤眼，老了的时候那就是眯了一条缝，那眼珠溜圆，二毛当中唰出来两束光，就不由得李克打了个冷战。这老头什么人呢？啊，怎么这模样？这老头给人一种瘆人的感觉。老头一看李克进来了，由打这炕上就下来了，微微一笑。李克一想，这是我家呀，我得打招呼，可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冒出这么一句话来。哎呀，您来了。老头也乐了，我来了。来晚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白儿啊，爹，赶紧告诉上茶。李白出去安排上茶，老头一捋胡子，您就是李克吧？是我。老先生，您是？哦，我想你会奇怪的，为什么平白无故的来了这么一个陌生人呢？李克，你坐下，我今天就和盘托出，把我的来历向你讲清楚吧，以免你心中有疑虑。此番小老儿来，我还就不走了，就住在你的家。
哦，
立刻眨着眼睛，这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那就听这老头说吧。老头又说了，趁着小太白没在跟前，我就三言五语的跟你讲清楚吧。老头就把这话讲清楚了，听得李克呀眼珠瞪多老大呀，差点吓着。老头说什么了？想当年玄武门政变的时候，保护李建成的是昆仑派，那么保李世民的呢是万圣堂。这个昆仑派啊，那乃是一个武术的大门派，那可以说在大唐十道，说你总提这大唐十道，十道这十道是什么意思？十道啊，就是十个省。清朝不南七北六十三省吗？明朝是南五北四九省，咱们呢现在三十多个省。那么在这个唐代的时候呢，他论道就等于省，他共计十个道，有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这是十道，共计328州。大唐是1573个县，这个昆仑派 那是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武林当中上下三里六二八三十四派，它是上门的一个门派。这正门正派他们呢负责保护李建成，因为当年的昆仑派老派长跟李建成的关系非常默契，非常好。那么李世民为了打天下，为了建自己的这个势力，笼络一批人，他就用钱买通了万盛堂。这个当年的万盛堂的老堂主跟李世民的关系非常棒。万盛堂是干什么的呢？这个万盛堂啊，乃是李六门的一个堂口，专门干一些暗杀行刺，那可是各个武林当中的高手。说你暗杀行刺没两下子，那你做不了这个。这个万盛堂保着李世民，两下在这个玄武门这儿展开了厮杀，后来血溅瑞阳宫，两下杀出人命来的，这个仇可就解下了。别看玄武门政变已经过去七八十年了，可是这万盛堂和这个昆仑派因为当年互有死伤，仇解下来了，他们这武林当中这个仇啊可没解开。你看这个武林当中这些仇恨呢 都一仇多少年，一恨多少代，没完没了。师父死了告诉徒弟，徒弟告诉徒孙子，哎呀，代代有仇，互相残杀。这个万盛堂已经换了两任堂主了，昆仑派已经换了两任派长了，两下这仇口还没完呢。但有一点，昆仑派是个讲信用的门派，所以老派长临死的时候告诉下一任派长，一定要保护好李家的根。你别看当年常氏跑到了碎叶，后来昆仑派经过多方面的侦查调查追踪，昆仑派派了八名弟子追到碎叶城，就在李家宅子前后安排上保镖了，明面是做买卖的，有卖瓜子的，算卦的，就在前后左右。为什么呢？就怕这万盛堂下毒手。一晃这么多年呢，那么李克搬回来，这昆仑派又跟回来了。就在这青莲乡前后左右也有昆仑派的人保护着李克家。那么现在的昆仑派派长是谁呢？此人就是三十三天天外天，昆仑山上自在仙。此人福姓司马，字如尘，司马如尘。那么二派长是无极剑客燕影燕飞来，人送外号乘长风，沾言不见。那么三派长呢，乃是醉洒乾坤湖中日月醉剑客万杯染。现在这个万盛堂的势力也很大呀，万盛堂的势力那在天下当中可以说数一数二的。现在万盛堂的堂主人送外号双面观天下索命皇帝，姓沙，此人叫沙无忌，据说这人长两个脑袋。这人长得双头，你这多吓人呢！所以昆仑派暗中保护李家这么多年平安无事。那说万盛堂找没找老李家，这个还是个未知数。不过 到李白这一代了，那么昆仑派的二当家的乘长风展演不见无极剑客燕影燕飞来一巴的嘴，说咱们保老李家这么多年了，七八十年了已经，与其咱们这么保护，还不如啊把老李家培养出一个剑客来，让他能自保，这多高啊。经过仔细观察，燕飞来锁定了一个人，此人就是李白，李太白。哎，这孩子太好了，聪明绝顶，大脑袋啊，长得细皮嫩肉的。李白一走到，大有仙风道骨之感觉。因为这个昆仑派啊，他奉道，就是信道，包括燕影、燕飞来都是道家。所以燕影暗中观察仔细，哈哈哈，此子可教也呀。所以跟孩子开了个玩笑，下了一盘棋，就赞他来到李克家。他由头到尾把自己这些事儿一说，喝得李克你也呆发了。他愣，他站起来了。哎呀，老先生啊，承蒙这么多年昆仑派保护我们家呀，李克何等何等。老人家我眼泪都下来。慢，李克慢慢慢。老头一挥身来到老李家的时候，李白也看着了，这老头带着这么一个长棒子，好像外边搁布缠子包子，四尺多长这么个东西，好像个棍子，还有这么一个包，小包不大。老头一探手就把那包打开。李克呀，这是当年太子李建成和我家老派长往来的书信，以此为证。他怕李克还不相信，随后就把那个长棍的包又打开了。打开之后，李克拢住耳目观瞧，呀，原来是一口大宝剑。这口宝剑是白鲨鱼皮剑匣呀，金石件，金吞口，风阿童大暗口，三尺三的剑胆袍。就看老头一摁这老九燕床，嘎嘣一声，宝剑出匣，那是寒光洒洒。这口宝剑在那个面上就打印上边有一日有一月。老头用手把这剑捧过去了。李克呀，这是你祖上太子李建成腋下的太子佩剑，此剑名叫九天银河日月星。啊，李克早就听自己的父亲和爷爷讲过，说自己的祖上有口剑，在瑞阳宫混战当中不见踪影了，哆里哆嗦接过来，难道就是他？你看这上边有你祖上的名字，一看在那建堂都上印着李建成三个字，这回李克彻底相信了。前辈，你要我们做什么？由今天开始，一会儿啊太白儿回来，你让他给我磕头拜我为师，我把平生所学交给太白，一来他能自保，二来能发扬光大，振兴武林。哎呀，前辈，李克感激了。刚说完这句话，连龙一挑，李白进来了。他一听，怎么的？爹感激了？哎呦，我认这干爹，我爹都感激了。你敢？李克拉住了李白的手，孩子，你过来。老前辈，他也知道这老头叫燕影燕飞来了，你把我这儿子收下为徒，我要大摆宴宴。哎，不可声张，由今天开始我住在你们家就像个老仆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言下之意都别让这李白知道，别叫师父啊，就尊一声你老就完了。外边一听师父师父的，怕引起别人猜疑，特别是防备万圣堂的人。 李白听的也是张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不过李克呢告诉他别问，由今天开始你就跟老头学能力得了。嘿呦，李白跟着晏影晏飞来，那晏影是什么人呢？昆仑派的二当家的，那在武林当中是顶了尖拔了帽，武林的奇人高士啊。不但教李白的武功，而且老头在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上那是颇有造诣。阴影然，日月如梭，转眼之间李白长到了18岁。这儿一晃8年过去了，那说李白的功夫什么样什么样，各位我跟你说，你仔细听清楚，你看你在这个史记上啊，诗集上啊，李白各种资料上啊，我说这个你都找不着，你不信你翻去吧，这天大的秘密鲜为人知，只有孙毅知道。李白的武功，天地人三盘武功样样精通啊。李白的天盘武功是走高楼越大厦，横跳黄河竖跳海，万丈高楼架脚踩。地盘武功让人打倒不能救，活捉去活得去，大翻车小翻车，自动炮鸳鸯炮，燕青就地18滚，是就地18翻。那么人盘武功，李白会的是刀枪剑戟斧钩叉，躺镰索棒，鞭锏锤抓，带尖带刃，麻花拧劲，带灯笼穗的，那李白可以说现在就是一等一的大侠客。大侠客我怎么在史料上找不着呢？你看你要能找着，你还能听我这部书吗？我这部书跟别人他就是不一样，李白那就是一纵身就上房的武林剑侠，不光会作诗，不光会喝酒，不光是诗仙酒仙，李白可是剑仙呢。你在那史籍上，在史料上，你就在李白的平生轶事上字里行间你慢慢找吧，我说这个都在上边的啊，慢慢找啊，别找快了。好了，咱们简短解说吧。这年是公元718年，唱长风展眼不见无极剑客晏影晏飞来教李白已经8年了。老头啊准备教李白10年功夫，说李白现在长什么模样，哎呀太漂亮了，李白可长得漂亮，一会儿我再告诉你啊究竟有多漂亮。这天老头啊拿了封信，太白啊，师傅你出趟门，偏巧我这两天呢也有点小事儿，我出去半个月，你出门呢这个地点离此不远，往北走戴天山，你到戴天山找一个在家道人，把这封信交给他，此人呢姓赵，叫赵蕊，赵道长，把信交给他。另外这个赵道长啊那可以说学富五车，他研究那个学问呢跟任何人都不一样，你在那儿盘横几日啊，跟他探讨一下学问，我半个月准回来，你呢也就回来了。是，李白答应了，晏影就走了，就出门半个月。李白收拾行装打扮妥当，他一琢磨我带不带这口宝剑呢，这口宝剑可4尺长啊，这个兵刃谱上大家都知道宝剑3尺3，就3尺3寸，这口宝剑李建成的太子剑九天银河日月星可4尺长，那挂的相当威风。李白一想带着他，一呢防身，二来啊这带着剑这感觉就是不一样，就像咱们走大街上是吧，别一匣子枪那多威风啊，是不是啊，保险呢。这李白就准备停当了， 在自己家这个马厩里头挑选了一匹马。他们家有马厩，太有了。现在这个李克呀，我跟你说呀，是地地道道的大富商。李白上边有两个哥哥都经商了，他的弟弟也经商的，跟他父亲学经商了，妹妹还在家呢。所以李白这辈子基本上上半生都不缺钱花，都由他哥哥和弟弟周济他。你看他一不经商，二不做田的，是不是啊？成天游山玩水的写诗，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咋写诗啊？啊，啥也写不出来，被生活所迫，那受得了吗？所以李白不缺钱花，家里头骡马成群的，丫鬟奴婢什么都有。马厩里头，他牵了一匹马，跟父亲告别，然后骑着马，打马如飞，是够奔戴天山呢。这个戴天山呢，是个名山，离老远。李白一看，这座山是山峰高大，直立于一宿，卧室如虎，立石如刀。山上松柳，松柳盘绕；东山红杏，西山碧桃。黄花漠漠如草，分毫崎岖，弯弯羊肠小道。猿猴鹰鹿窜蹦跳跃，百鸟齐鸣，枝头乱叫。河边目送渔翁吹钩，夕阳西下，回光返照。只听见老僧念经，木鱼轻敲古庙，声中是透茶云霄。嘿，太美了。按照燕老道的指示，就是那信上的信封的地点，就找这个赵老道，问谁谁不知道。什么？这山上老道道有多少？赵老道，赵老道我没听说过呀。哎呦，李白啊，就跑到这戴天山里边，可就转悠上了。他东扎一头，西走一段路的，转悠了一天，眼看天黑了，李白可就迷失了方向了。太阳已经落山了，李白下不来了，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呢？他把这马往边上这么一拴，坐到一个石子上，眼看着太阳渐渐的往下落，李白深陷在戴天山，才引出一段岔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